你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周期啊，
嗯，
比如说历史规律的时间维度是以十年为代表的，那现在你说这个周期越来越短了。
这个周期的变化是因为整个环境的基础化设施发生了变化，人的链接到网上的效率发生了变化之后，所有人都上网了，对吧？你大量的信息触达到你的效率高了，你就认知就在提升啊。认知提升了带来的就是你的影响你底层的文化价值观。
以你的判断，现在周期大概是
三到五年快速点。
就三到五年。
你好，欢迎收听篝火漫谈，我是长河。今天和我聊天的是互联网技术大牛，手机百度前首席架构师李天华。我们聊了聊他自己思考的多项化分布式经济时代这个话题，以及 5G 时代互联网内容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
我们认识的时候，当时你在做一个叫做暖光的一个公司。
对对对对对，是
李天华。
对，
欢迎。
哎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天华啊，以前是手机百度的首席架构师啊，这几年前的事儿了啊。然后做了那个蛮多的搜索引擎啊，大家用的百度啊350搜索啊，这个神马搜索啊，有跟我很多的故事，都有很多是我从零到一主导做的啊。啊，用户产品、商业产品都做过吧？啊，
嗯，那你现在已经转型来主要做投资了多一点吗？
其实一直在间歇性的，比如带业务的时候啊，也会做战略性投资，然后呢，啊，帮公司投啊，然后后来呢，自己也 part time 啊，用自己的小钱也去投，
那挺好，挺好，挺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是分阶段的嘛，啊，比如说我前面八年是靠技术吃饭的，后面有六年是靠带业务吃饭的，
嗯，
然后再到出来自己做投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慢慢逐步进化自己啊，去提升自己的一个阶段和周期啊，
嗯，那就是说你在前期在做手机这个搜索的时候，
嗯，
其实大量的你那时候的工作研究了很多费的流啊，还有很多那个时候，嗯，互联网内容分发的一些生态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这么多年过来了以后，就是说有些很多的事情都被你当年预言的都验证掉了，
嗯，
我想就是说先可以聊一聊，就结合现在你比如说 4G 时代的时候出现了抖音这样的这种怪兽级产品，独角兽，
对，
对吧？那么在 5G 以后，你觉得你更感兴趣的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呢？
嗯，我觉得 5G 之后有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未来所有的人 75% 的生活都是在云端的啊，所以就带来了更大的机会和可能性啊。比如啊，我今年看到的啊，未来三到五年吧，整个一个大的一个业务型的趋势有这几类啊。第一类是跨界的互联网的整合。也就是把我们互联网思维里面的方法加到整个传统领域里面延伸到整个产业网做一次彻底的微创新和颠覆式创新吧主要是规模效率和成本方面的一个提升。第二项呢，其实是我们看到的大家也能感知到的新消费的趋势，新消费的品牌重构这个背后其实是人的这个待机周期在快速缩短以及整个文化的生产力在先进的往发达国家那个方向靠，比如日本，比如美国带来的整个的渠道和消费性行为的大幅的变化带来的又的新的市场第三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云生活化的服务基础设施以及服务型的工具你今天看到的买菜，包括美国最近上市那个 Snowflake 其实都属于 FAS 这一类的业务呢在未来会越来越多，也会越来越规模化上升 5G 之后带来的产业效率也会大幅的提升然后有很多 新的内容形态、新的平台型的机会和基础化设施的机会啊，都会有。
哦，这里面可以想象的空间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啊。
但是我们当时站在四 G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预估到，从可能我们做文科这个过来的这些人是没有预估到抖音这种怪兽级的产品出现的。那到了五 G， 它的整合方式能简单的描绘一下吗？
其实就是带宽速度越来越快了嘛。然后呢，带来了其实是这样的，你可以理解网络啊。其实网络的发展基本上第一个阶段其实它也是就是链接嘛，就是搭结构层面的东西。到第二个阶段它解决的就是流动层面的东西。到第三个阶段解决的就是功能层面的东西，对吧？
嗯。
那你说结构层面呢，你比如说把一个家庭为单位最早的 PC 连接上来。啊，然后再到把每个人连接上来，都要到 mobile 这个时代，对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结构层面的变化，对吧？你从一个组合到一个个体啊，逐步上来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到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到了流动层是什么？你发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过去的几年都在做用户画像的 profile 啊，我把它定义成一个 profile 的时代，把每个人都精细化。能够定义出来你现在的行为，能预测知道你的大概需要想看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呢来提供这个流动性的这个效率啊。然后比如原来搜索，对吧，咱们说人均每天 4.5 次，对吧，那现在有了这个推荐的这个效率，最大的优势是把它放大了几十倍几百倍啊。那这个其实带来了一个新的增量市场的变化，也因为机器能更好的识别到了人的状态，才能给你喂养到更好的这个内容，所以你这个业务啊，给人的感知就会越来越好啊，才能做到说两次刷新判断你是谁
啊，
给到你什么样的内容啊，
已经效率可以提高到这种程度了。
对对对，我们大家能体验到的，无论是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还是百度，还是 anyway 其他的任何产品，它本质都是能做到要两刷，在云端能判断出来你是云端的哪一种类型。啊，给你推对应的模型的。
哦，这个效率已经这么高了。
对，
那这种判断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样呢？
背后其实它有一套云端的流行的一个架构设计啊，这就是实时捕捉的啊。其实最早我们在搜索啊，我做了这个15年的搜索推荐啊，跟咱们知道的现在快手的那个苏华啊，包括以前乱翻书写的那个。内容很多都是我给他的 information 的那篇文章啊，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整个的信息流的架构跟当年的搜索的架构是有雷同的部分。比如说你搜索一个关键词啊，我们把内部把它定义成叫 query 嘛，然后呢它都会召回对应的内容回来啊，这个召回的算法，然后还有就是一个 ranking 排序的算法，对吧，什么样的内容排在前面，什么样的内容排在后面。啊，这些其实有雷同的部分和借鉴的部分啊，无非以前我们是通过你明确发出来的主的这个主动的指令来检索，到后来我是潜意识根据你的行为来推送的啊。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人是让上意识部分的 5% 是主动部分的，还有更大的潜力的是那 95%。 其实我们通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嘴上是那样说的，但是你的身体是很诚实的。
嗯，对。
其实就是说呢 ,95% 的潜意识影响是更大的。
嗯，那就是说这样的潜意识已经可以 ,AI 可以对它进行画像，很精准的画像。
对，可以根据你每次的行为很精准的画像。比如说搜索，它的 ranking 有一个算法排序叫点击条权啊，它会在每小时计算一次你实时的内容的权重到底哪个高哪个低，然后来给你做个优先级的排序啊。它是每小时变一次的，根据你的点击行为，对吧？那到了这个我们叫 profile 的推荐时代呢，其实你会发现它是按照你每两次刷新或者每一次刷新啊，实时去改变云端的推荐策略的啊，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不同级别的平台啊，它这个召回的策略和规模化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规模召回的规模大小，召回的这个内容的这个队列啊，都是完全不一样。
啊，那到了5G 以后，这种响应速度、反馈速度更快，
嗯，
然后就是说这样的效率就会更高。
对对，这种呢，其实你能看到，就是按照摩尔定律的，摩尔定律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啊，应该说大几十年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摩尔定律带来的这对整个
科技生产力的变化周期的影响依然是最核心的目前啊，我们现在能感到的信息时代来临之后整个我们发现效率正在逐步的周期性的迭代加快啊，你看到现在比如最简单的例子对吧，以前我们是图文，现在很快就短视频，很快就直播对吧，后面可能再有五年之后很快就进入 VR 了啊， AR 可能不太成熟对吧，但 VR 其实能看到比如说 Facebook 的它的那个 Request Oculus 它已经每年能卖几百万台了啊，当一个生态里边的这个工具化的基础生态服务设施能出货到2000万台、3000万台的时候，足以支撑出来一个全新的一个用户的生态啊，所以我是对这个非常看好的啊。
啊，就是 VR 未来的这个呈现。
对，
现在 VR 当然有很多问题了，刷新速率啊，然后网速啊，还有它的对它提供内容，
对
都不够。
嗯，
对，就是那下一步 VR 肯定优先适用的肯定是在游戏领域吧？
没错，肯定是游戏。我们其实游戏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游戏多年来啊，大概在2年前一直是互联网的 top 前三的这个广告大
广告投放
应该是这个逻辑啊，就是我们能看到互联网每年的广告输入盘子里边投广告的 number one 的以前是电商，第二个品类就是游戏啊，但是最近2年这个已经发生了一个迁移啊，就是第二个品类已经换成了教育啊。未来大概3年之内吧，每年教育的广告投放预算整个盘子应该在700亿美金以上。
那就是说结合刚才你说的这个，再结合现在的一些趋势，很有可能 VR 的教育未来可能会冒得更往前走。
可以的啊，如果游戏生态做得好了的话，基础设施那大家其实会先进入啊，其实通常我们在一个领域刚开始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先从娱乐开始的。啊，比如说抖音在做事的时候开始也是先从娱乐的品类开始做对吧，
是
快手也一样的，因为娱乐它覆盖的人群的广度和频度是最好的，而且从产品的这个体验上来说它的完整度也是最好的，能让你第一时间内在极短的周期内完成一个体验的闭环啊。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云端可以对两刷就能判断你的行为，那这样的就是说基于我拿了一个全新的手机在一个陌生的 WiFi 情况下他都可以做出判断吗？就是我的身份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
其实他可以知道你是谁啊，一般中国人每年有2次的换机行为。这每年2年的换机行为里边，首先你的这个用户的 ID, 暧昧信息啊，这个是能被锁定的啊，你的暧昧信息跟你的手机号又是绑定的啊，你其实你换了一个手机但是你的手机号可能还是原来那个啊。
对。
第二就是咱们大家其实手机里的通讯录。
对
啊，你的通讯录做一个交叉的拟合是能算出来你到底是谁的，即便没有你的暧昧信息啊，是这个新的，就你换了一个手机号也能识别出来你是谁。当前这个时代里面，就数据最大的价值就是可以发现你看不到的那些所有的那个能力啊。
我明白了。那么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说，刚才你讲了是第一点、第二点讲完了，第三点好像娱乐化，然后。
对，它有这个，就是娱乐化的内容是第一点嘛，对吧？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其实一般都是做有价值的内容，
有价值的内容。
所以未来3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大家能感知到身边文化和泛知识的内容啊，在大幅的通过平台啊输送给你们，无论你是通过微信，还是通过什么视频号，还是通过抖音号，还是什么快手号啊、百度啊，都是这样子的啊。
我是因为做内容出身的嘛，我们之前比如说一个单位6-700人一天能生产的内容体量是非常有限的。
对。
那么到了这个大概在这个4G网络开始的时候，就大概就是14年开始的时候，你像头条刚上来就开始有大量的 UGC 和 PUGC 的内容上来，而且内容垂直度非常高。那它的直接我听了你前面的一些分享，就是说直接导致了它的日活量比以前的那些互联网产品的日活量是要高好多个等量级的嘛。就这个逻辑的话再往下走，对内容的这种细分的话，这个体量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趋势？
首先内容我们在战略上是有
像电商一样那样的一个思考模型，就什么东西是二十年不变的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一般在大公司里面它都有一个 TPU 九加，对吧？ TPU 九加呢，就往上的人他才能参与战略，在 TPU 九加以下他是不参与战略的思考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层面的话，大家在想战略的时候一定是想说哪些是能够穿越周期去，在每个周期去拟合做哪些重要的事情的。那比如内容也是一样的啊，内容最简单的他就比如拿电商举个例子啊，电商最核心的就是 low price 啊，低价格，对吧？啊 ，category 就是长尾的这个 SKU 有品类要足够的多，对吧？再一个是说你的要有 fast deliver 啊，你这个速达的效率足够的高，对吧？从这个周级别、天级别、小时级别啊，现在我们这个大家社区团购啊，都能感觉到说你上午买了11点或者下午16点就送到了啊。那一样的，在内容层面呢，有三个战略不变的东西，要永远就是你思考的起点啊，就是比如说多角色啊，那你的生态里边都有哪些角色，你要给他让他们生产什么样的内容啊，然后又匹配给什么样的角色去消费对应的内容啊。第二个就是多维度啊，你的维度要足够的多啊，然后呢，那你才有可能满足一个人多样化的口味，对吧？就跟你吃东西一样的。你愿意吃泰国菜，也愿意吃个日本菜，和每个菜里边都有细化的分支，对吧？一个素菜也可以有很多啊。那这是多维度。那其实还有一种多形态，对吧？你的形态里边其实就是产品定义出来的啊。你包括是图文的形态，还是短视频的形态，还是直播的形态，还是说话题的形态，还是说你是一个双击点赞，还是一个什么 B 站的一键三连，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属于形态啊。产品结构的形态，包括一个搜索框，它在信息的侧来说，它也属于一个形态啊，因为你这个形态包含了生产端的形态，包含了消费端的形态，对吧？等等啊，所以从形态的角度啊，也是这样去理解啊。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会想，比如在图文时代里边啊，如何啊去提升啊这个内容的分发的这个效率？那我就要想，首先就我要从生产端去入手的啊。所以我们在内容的分发里面，我们是有一个核心的思考的价值模型的啊。比如说你内容分发的想越好，那你就必须得有越好的生产端的内容，所以的起点是生产端啊，生产的内容越好越多，你分发的才会越多越好
啊，
你消费的才会越多越好，
对
啊，才会越久，然后你变现才有可能越大啊，才有更多可能变现的形态出现。
所以这个时期生产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专业的 PGC 团队的内容，因为它生产的足够好。
嗯，其实是这样，从优质度上来说的话，你肯定群体要比个体牛逼啊。
嗯，
其实大家看到的，不管李佳琦还是薇娅，现在到现在这个阶段，他们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团队的啊。因为李佳琦有300人的团队，对吧？那其实在这个逻辑上来说，他的很多能力都是集体性的成果啊。所以跟当年我们早期的，比如说 1.0 时代的网红，他是不一样的。
对。跟 1.0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对对对。
那再往后走的话，就是到了这个这应该是准确的讲是电脑互联的时候，到了移动互联的时候，这种生态的变化就明显就非常不同了。
非常不同的啊，对。嗯，这里特别要提到就是说互联网思维这个事情啊，就是无论你去改造传统行业，还是说做现有的现代化行业，就互联网思维这件事情真的是，说实话，没有几个 PM 真的能讲明白说互联网思维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有几个关键元素的啊，其实核心就是两个基础元素加三个本质元素啊。基础元素就是链接互动啊，然后它的本质元素里面就一共就三个，第一个是规模，第二个是成本啊，第三个是效率啊。所以每天其实大家无论你是做业务型人才还是技术型人才，你要想的都是这几件事情，对吧？
嗯，
人在社会里边也不分你是实体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啊。本质上咱们这个是一个实体和虚拟的全新交织空间啊。那我们在生活在当下这个时代里其实是很幸福的。你能看到一个实体空间是如何被虚拟空间包围，然后又进而相互融合，然后大家如何从线下完全脱离到线上，甚至线上占了 75% 这样一个生活状态的。啊，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能看到这个进化的过程啊。那互联网思维呢，其实你就是每天要想的是说我如何链接更多的人，更多的物品，更多的万物的一切，更多的群体也好，组织也好，等等等等啊。对啊，
嗯，
那还要想的是说你如何提这样链接他们还不行，你还要跟他们的互动啊，因为互动这个事情本质上才会传递更多的信息，才能产生更多的价值。 是吧？
我明白。那这样的话，你看B 站的视频的时候，下面就有了弹幕。弹幕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一种互动。
对，
链接这件事情呢的解读呢，我是这么想的啊。早期的 Web 1.0 时代，人就是都是那个还是中心化的，媒体中心化的。到 Web 2.0 以后，就是去中心化了。人和人都是原子化，开始这个互相开始生产内容和连接了。
嗯，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注意到出现了非常多的 KOL。
嗯，
这些 KOL 在这样的链接的过程中间的作用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把过去的几年定义成它是一个单向化的经济体时代。
单向化
经济时代，你可以认为它是个线性成长的过程，对吧？
嗯，
它的协同分工模式是不一样的啊。以前就是分工优先，那现在当下我们叫多向化的分布式经济，分散化的一个典型特征。那这个时代里边就是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它的协同分工啊，是协同优先于分工啊。那它的整个空间法则也不一样啊，就过去是比如说可能实体和虚拟的空间还相对来说有边界，那现在其实完全无边界了。而且线上化的比重越来越大啊！你看，多数人用手机基本上是你会发现都是七八个小时以上的很多人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实际上本质上你每个人都已经生活在云端了。那你说 KOL 和个体的能力就会被放大。我为什么叫分布式分散化的逻辑？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的个体的能量，因为网络的链接，你的影响力被逐步的放大。啊，以前其实，比如说你看到山村里谁唱歌特别好，他没人知道的。那其实你有了，你变成了一个节点，链接到了一个超级的网络。那这个你的东西内容能被分发出去，那你的影响力就是被放大了啊。像辛巴这样的人，如果没有快手，怎么可能还他能做起来这么大的体量啊？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时代是个体化经济崛起的时代？我们看到，比如说，回归五年前。啊，我们讲无论是投资人还是说平台，你说一个个体化经济一年能干几百亿收入甚至上千亿收入，大家觉得不可能的啊，说网红经济没有价值啊。到今天为止还有很多投资人说网红经济没有价值啊。
对，
对，这个 MCN 公司不值得投啊，我觉得他们都太 out 了啊。其实你能看到的是说这样几百亿的生意，不论是李佳琦还是薇娅还是辛巴，对吧，他们都是体现的是一个就是网络啊高速链接效率带来的一个个体价值的最大化啊。
嗯，
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啊，你全世界一夜之间把网断了，这是不可能的，对吧？那进而带来的就是个体力量就是会被涌现啊，是的啊，自发的这个去放大啊。就说白了，这种网红的对社会经济价值的这个创造，其实本质上是个体对社会经济价值就有了一张网，你可以个体去发挥最大的价值，为整个社会做贡献的可能性有来了。
嗯
啊，那这个时代的话，其实就看你个体的功能到底能够做什么啊，然后你能够专注做什么，还是你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嗯，就个体的价值更重要，又就是被就这个潜力还没有发掘出来，
已经在逐步的放大出来了。
对、
啊、
我明显能感觉到，你看，在微博的图文时代，当时的是这个，淘宝那个时候第一网红，就前两天那个
张大奕，
哎，对对对，张大奕他是应该是在微博时代的这种网红，
对。
但是到了你看，到了淘宝的直播时代以后，视频的直播时代以后，现在就是薇娅和那个叫什么那个，突然一下也忘了，就薇娅和这个
李佳琦
、哎，对，是的，就明显感觉是他们了。
对对，其实每个网红其实从互联网有以来就一直就有了啊，无非就当年是可能是文字类的网红啊。
是，
对吧，可能占的比重大一些啊，然后现在其实韩寒最早也算网红啊，
是，
对吧，然后包括早些年的老罗的那个时候啊，到现在为止其实它无非就是市场是每个周期有每个周期的红利的啊，我们从整个大趋势来看，对吧，那每一波的网红活下来的，他当年的网红，比如说那个芙蓉姐姐，对吧，凤姐他们也属于第一代的网红了，对吧，到今天为止啊，我们看到的，你看到的李佳琦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老罗永浩，对吧？其实他们都属于到现在为止，能够适应不同啊周期的这个生产交互方式啊，那你就能够活下来，就继续活下去。
嗯，
如果你不能适应的话，那对不起，你也就会被市场的波浪给淘汰掉啊。这个是也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以前呢，为什么那些人也会流失掉的，死得很快的核心原因在于那个时代它的粉丝经济啊，它的粉丝生态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像现在一个更好的基础化设施帮你去沉淀，帮你去经营啊，帮你去放大啊，帮你去维护管理他们的可能性啊。那现在其实可以做到了，因为现在对于 KOL 来说，这种产销合一的这种基础化设施已经很丰富了啊，无论是在微信还是在抖音还是在快手，这种所以说未来为个体的价值在于就是产销合一啊。那你其实产销合一之后，你能经营自己的粉丝，经营自己的有影响力的那群人是 OK 的啊。这个背后其实更大的，我们更底层的来看，其实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在逐步的上升啊。
我能明白了。就现在这个网红，就是说因为周期性决定了，其实每隔一段时间网红会出现一批新的。
对啊。
所以这些新出现的网红就是就成了在资本市场上大家追逐的一个必须得拼命追逐的一个领域。
对啊。这个网红啊，它永远会存在啊，永远会发生迭代，因为环境会发生变化。首先人是环境反应的容器啊，我们做了十几年的这个内容分发之后，就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知道人是环境反应的容器。你 input 给他什么样的这个环境的信息或者输入的信息，他就能 output 出来什么样对应的结果。那网红的本质，真正从本质上来说的话，其实这是人群体一个必有的一个结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实际上你 follow 的每一个人啊，还是每一个你的所谓的偶像，不管实体的还是虚拟的，背后本质是他都是你心里自己某一个特征方面的真实，像镜子一样的映射。
明白。
所以你才会去关注他啊。你看到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快手它是家族文化，对吧？那你其实你 follow 的这个辛巴也好， follow 的其他人也好，本质上是因为这是一种情感关系的链接。你看到辛巴身上有的东西是你的什么东西，对吧？像当年的这个 MC 天佑也是一样的，对吧？他是烤串出身，对吧？到后来一下就起来了，对吧？那这个过程也是别人也是follow 他也是从希望有一方面影响到自己的啊，也是一样的。那我觉得总归有一个特征，它是能够映射到你内心的某个点的，所以你才会愿意去关注它、follow 它。
据你的观察，现在的这个网红的周期一般大概是多少个月？
我觉得这个你要分 SAB 级来看，以及跟他自己的团队和他自己的认知都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啊。其实从本质的角度讲像带货这种比较好的，那其实他可能周期也会比较长啊。就像你要看他跟产品一样的，他都有一个刚需的痛点模型，对吧？那比如说产品它有广度、频度、完整度，对吧？那他就能够去穿越。你把握了一个很刚需的东西，那你就能够随着周期不断的穿越。然后呢，你看得到的，比如说带货这个模型里边，那可能佳琪、薇娅他就能够活很长时间。本质上他的平台不死，他就不会死掉啊。就是比如说淘宝，对吧？能活十年他就能活十年，能活二十年他就能活二十年。
但张大奕在淘宝上现在应该就
那这个其实就跟你的生产交互方式有很大的这个跟随性，
就是
它
没有穿越过来。
对，环境的变化它没有适应对应的那个生产，它没有及时捕捉到跟淘宝这个生态链接捕捉到当时的生产交互方向的变化，去跟随这个去起来啊。现在其实我们说张大奕也没说他死掉，对吧？
也没说
他现在其实变现也很好，不过就体量他做不到像另外几位这样这么牛逼啊。其实还背后还是因为就是他整个认知能力没有感知到，对吧？也没有跟上平台的节奏啊。
是的，是的，这也是现在人尤其是做互联网的人的最大的恐惧之处。就是可能很难穿越这个技术，然后就是尤其是能跟上这个节奏。
这是自然规律吧，那整个生物界也是这样的嘛。就是冬天来了，你要上冬天的这个巢里边去，对吧？要筑巢，对吧？夏天来了你要出来，对吧？就是一样的道理。然后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生产交互方式变化的时候，真的是要看整个，比如说五年十年我们要看技术周期的迭代的变化，
是，
对吧？那三到五年我们要看矩阵的周期的变化，那这三年以内你还是看你自己核心业务的变化，对吧？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其实在我看来就是网红这个业务呢，其实它跟内容本身是一样的，其实无论是人还是你写的内容还是短视频，它本质都是内容分发。那它核心的逻辑就是说你适配的那个平台它这一波红利你是不是能抓到，比如说它的这个阶段，比如说16年18年对吧，它直播的平台在淘宝迅速崛起，能不能抓到那个趋势对吧，抖音的崛起的时候你能不能抓到抖音的那一波红利对吧，也是一样的啊。从这个逻辑你抓一波红利，头部的 MCN 公司就活下来了啊，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内容分发有个最典型特征就是头部效应啊，就是大概有个1:99的逻辑，就是你1%的内容占了99%的这个价值的分发。那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你100家网红公司里边活得特别好的也就弄 3%5% 啊，剩下其实基本上慢慢就会被淘汰啊。但是市场会每一波都有每一波的机会啊，你抓住一波能活下来你就生活得挺好。嗯、
啊。对，这个我能感觉到。那这个1:99，之前我跟你也听你简单讲过，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一下。
对，
就是这个1:99是价值呢，还是流量呢？
流量就是价值啊。
嗯，
其实本质还是流量，它流量的分发结构嘛。
对，但是这个流量现在是被平台所掌控的，是被算法来控制的，对吗？
其实背后其实都是人控制的嘛，说白了啊、
嗯，就是
人定出来一套规则，就所谓就是算法来分发嘛，对吧？
对，
首先平台一样，他做出来一个平台，他也是要自己生活下去啊。
嗯，
他如何让自己的平台的价值啊，每天、每个月啊、每个季度越来越好，他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系统方法都要去分析，对吧？比如说抖音，他在第一个阶段，他要做规模，他就要把娱乐内容拼命的做大，把供给娱乐的内容拼命的做大规模，对吧？那今日头条最早也是这样的，百度我们做信息流的时候，那会儿我们也是一样的，对吧？那第一波你没内容怎么办？你就抓呗，对吧？抓完之后，你再把它再迭代到原创，对吧？到第二个阶段，你就要把就这个跟对你来说更有长期价值的原创的内容扶持起来，把更多流量分配给他们，让他在这里活下来，那你平台才能活下来啊。所以它有一个共生逻辑的。那一样的，就是所以我们在发展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多项价值挖掘的时候，其实尽量还是要考虑说，首先考虑说你在哪个平台有红利啊，那你去哪个平台去搞啊，那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啊。
我明白，所以大家都是追着这个平台在走，这个平台如果一旦能产生红利，那大家就很快就可以变现了。
对，这几个因素里边你看到的就是大环境的因素要大于平台的因素，平台的因素要大于你品类的因素，品类的因素要大于你团队的因素啊，基本上是这个一个权重。
是的，是的。最近现在就是今年大家都在看的，就是微信的视频号嘛。
嗯，
这个它有，毕竟有10亿的用户基础，这个应该。
微信的视频号就跟当年我们在手机百度里面做那个信息流分发，包括短视频图文都一样的，其实就是你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盘子的日活，对吧？然后不管你7亿还是8亿，对吧？然后你从这里面取票本质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渗透率啊，比如说就是你在做信息流分发的这个渗透啊，包括现在你看他在做视频化率，那其实对视频号来说就看的是你视频化率和直播化率嘛，对吧？那其实做是绝对没问题的，因为社交网络是中国最近五年内唯一的最大的隐形啊，能看到最近的3到5年内起来的所有的的头部级的 S 公司啊，全是通过社交网络为中心啊来带的啊，你不管是拼多多还是说抖音啊还是快手啊，其实他们最核心的杠杆还是社交的网络这张网啊。然后那其实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机遇，其实还是要大家想想大环境的机遇在哪，你要去搭上哪趟隐形的快车接力啊，就到底是社交网络大还是说这个规模化经济的优势大啊，当然两者结合更好了，你比如拼多多对吧，所以拼多多股票大家随便买啊，肯定能赚。
对，我前段时间买了一点。嗯。但是你刚才又讲了啊，就是说 S 级、A 级和 B 级的其实应对策略是不一样的。这 S 级我们通常叫做现象级嘛。
对。
对吧，那 S 级那像这个张大奕啊还有这个薇娅、啊、他们这都能理解。那对 A 级怎么办呢？ A 级应该是千万级吧。
其实你要这是真的划分一个 SAB 级的标准啊，其实这个东西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权重怎么去定这个模型，对吧？那其实你看到就是干到100亿以上的可能就佳琪薇娅这种的吧，其他的好像 就是每个平台按理说都应该有啊，但是其他的好像都是大部分的都是生活在一个相对分散分布的一个状态，这是本身内容形态的结构决定的啊，这个不是说啊，就是平台就想弄成这个样子，他也不想的，对吧？淘宝也天天想孵化一些腰部的，但孵化不出来啊。啊，其实这个东西要回到一个核心逻辑，在于网红他是自己养成的，他不是运营出来的啊，不是说平台官方去运营出来的啊。平台的话，它最大的优势是能帮你放大，它没有办法决定你的内核啊，就跟当年的贴吧一样的，里边所有的那些各种吧，这离异吧什么吧，它是用户自生长的，跟快手一样，它是自生长的，它不是说，比如说那个老板 CEO 苏华想怎么运营出来的啊，这个。当然也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一个自生长的生态逻辑啊。那抖音也是一样的，抖音到现在为止，你想它其实相对来说它可以放大，但是它没有办法说啊我就要孵化谁。它也一样的，老罗也是说它本身就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对吧？像张庭它也一定的粉丝基础，它进去之后对吧，平台给它起到放大，它自己的能力能接得住这些资源，平台才会持续性的帮它跟它去合作。否则那么多流量，就从流量的变现效率来说，大家会分配到别的地方去的啊，平台都是这么考虑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
嗯，所以其实对平台来讲，他要生存，他要把自己的那个日活要做上去的话，他也得考虑这些问题。那我拼命的推你，但是用户就是不买账，那我的日活就会掉下来。
没错没错。
啊，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循环的。
他在云端分发策略上，他要逐步的把流量的供给给到啊跟他中长期直接有啊共生关系的那些号和那些作者啊，其实这样的话他等整个生态才会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健康。
嗯，
他也而且他要比如说抖音要做到说你是一个啊A 号你现在有300万粉丝对吧，但是你持续输出了三条内容质量都很差，它就也会控制你的流量的，本质都是为了生态自己的健康啊。这个也不能说人家有错误对吧，说人家这个对吧把我限流了，你内容不好这个就不能怪谁啊。所以本质上就是抖音的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啊。为什么说今年我们疫情以来有了春节的这个效应，还有了这个疫情的双效应下，抖音的流量就从来没有掉过啊，哐叽拔高上去，对吧？从3点几亿，咣叽一下拔到5点几亿，对吧？这个现在就没有掉下来过啊。但是你可能在另外的平台，可能快手中间就是说就掉了一段时间啊，就从上了3.5亿，咣叽又下来。那这个过程呢，其实还是跟平台自身的能力的基础化设施，比如说分发的效率上、内容的供给上，整体都有直接相关性的啊。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说白了，你比如说。春节啊，我们做互联网平台都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打通一二线跟四五线的这个一个大动脉的一个任督二脉啊，最好的一个入口啊。那在这个逻辑里边，春节效应你利用上就是能帮你带用户啊。但是这些用户来了，能不能留下来，就是你破圈最关键的供给跟不跟得上，你有了供给，你的供给的内容能不能匹配上对应的分发，也是一样的，你不准有什么用啊，对吧？所以就它就会掉下来，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破圈的曲线它就是上去然后下来一点点，再上去再下来一点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做的你看最近比较好的 B 站对吧，它为什么从45干到 60， 最核心就机构也会看啊，你有两个核心大的问题，第一个就破圈到底行不行对吧，你现在证明就是 B 站破圈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是。
那再一个就是变现嘛对吧，变现规模告点能不能起来，那变现你看到它的财报，上一个季的财报变现其实增长也很好很快的啊，所以没有这个顾虑的话，你看 B 站现在咣咣干到80了，对吧？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啊。我的朋友圈里也经常会分享，比如说啊 ，B 站其实就没有这两个问题了啊。那个时候其实买大家还是能够赚到很多的啊。
所以说，所以对于内容制作者来讲，你要在这个平台上，你不能不火。首先要反思的一定是自己的制作的问题。
对，回到你的生产端来看。你生产的内容对吧，就核心就是定位是不是足够清晰，能够直插心智对吧，这就跟卖 iPhone 一样，拼多多为什么要选 iPhone 它是个标品啊，标品的核心逻辑在于在你的脑子里它只有一个映射关系，不会有两个映射关系啊。我们经常会讲你内容一定要有映射关系的逻辑，就是1:1还是1:N 还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对吧？还是 N 对 N， 对吧？那这个是很关键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做的不是一个标品，对吧？不像 iPhone 一样 ，iPhone 啊，你一想想着啊 ，iPhone 就那一个，对吧？我跟你说一个什么女装啊，你就映射不上了，因为有太多女装啊。我现在跟你说男装，你也不知道哪个品牌。但是这个逻辑就是跟内容的分发其实是本质是一样的啊。你想一个内容，一个号，你在一个人当中心智直接占据，你就必须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啊啊，以这个定位，然后你就才能吸引到更属于你的那部分用户啊，大家才能愿意去链接，然后才是互动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嗯，我明白。所以说这个内容的标签化，就你说的这个映射关系的这个标签化，就符号化，必须要非常非常明确。
必须要非常非常清晰啊，否则你会记得他吗？不会的，就跟人一样的，内容和人都是一样的，本质是你个人设，你要能记住他，你必须有那个啊锐利的点啊。我通常跟别人说，这个人其实分两种的，一种是奚锐利，一种是冗陈长啊，这个我原创的啊，这个就奚锐利就是说你这个人说话啊，各方面就是不用太多，几句话你就记住这个人，哇，思维好清晰，对吧？你对他印象会很深刻。一样的，那放到产品上也是一样的。你做出来的定位是不是足够清晰？大家一看就知道，对吧？拼多多一看定位，拼着买更便宜，一下就记住了，对吧？那这个技术，你有了这个 slogan 还不够，有了这个定位还不够，你还得让用户真正来到你这个平台体验一次，对吧？一次就让他记住你是拼着买更便宜，对吧？一样的，你比如说我最早为什么用拼多多？我的 AirPod 老丢啊，我就要买，然后别人跟我说拼多多不错啊，我去拼多多上一看。哇塞，比京东一比便宜几百块，对吧？买一次我就记住了，买东西先要去这个拼多多比一下价，对吧？
嗯，是的，是的，
这个就是核心逻辑。人也是一样的，一次他很奚锐利的给你刻画了一些东西到你的心里，一次你就记住他。奚锐利的人，典型的举个例子就是啊，朱啸虎啊，其实他是一个三句半的人，他也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虽然说话很短啊，能说五个字的他不说十个字，但是每个字都是非常奚锐利的啊。
嗯，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你的这个重点吧，多样化分布式经济时代的来临
啊。这个时代来临就是
首先还是我觉得我们的一般人不太了解这个，就是什么是多样化分布式
啊，
它的基于是什么样来的？
首先网络是分布式节点啊，这个应该大家就是应该能理解啊，就是它是一个网状结构，有分布式很多的节点可以互通互联的。啊，那这个时代来临的最典型特征就是网络的密集度上来了之后，你每个人都能把自己功能化啊，然后参与到网络上来啊，主动参与就要求非常高啊。你看到的比如说抖音快手，对吧，它每天都有上千万人的人在发布内容。那其实这些人其实本身都参与到这张网里边去创造价值的，你只有参与生产，你才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才会获得更多的消费，对吧？所以参与这个事情不是说仅仅来看啊，来消费，而是你要参与进来互动生产啊，那你这个你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能量，哪怕你是比如 part time 兼职，对吧？然后录一段短视频，你看甚至啊，你都有可能一下爆火啊，就说前一段那个西藏特别火那个小子也是这样的，他是很深受，当然背后肯定也有些人去推他啊，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但首先他自身的底子要好啊，但自身底子不好谁也推不动你啊，对吧？啊，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说的话啊，这个分布式就是这样一个特征，就谁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有涌现出来的可能性。第二就是说啊，这个它是一个多样化价值啊，非常要说跟以前不一样啊，就跟一条鱼它有九吃啊，你可以有很多变现的可能性，对吧？你可以赚打赏的钱，可以赚广告的钱啊，你可以赚这个电商的钱啊，很多啊这种可能性啊。那你可以学到知识，也是一种，对吧？普及知识，知识付费，它也是一种变现方式，就意味着在这个领域里边，就是你有太多的可能性啊。现在连 B2B 对吧，什么招商加盟都可以去线上去做直播带，都是 OK 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去好的一个时代啊，你可以把你的价值不只是在一个点做，也可以在 N 个点去做啊。
嗯，但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观点嘛，就是说我们要有专注度，要保持你产品的单一性。
嗯，
这个和多样化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它不冲突啊，就是 多样化更多的是价值变现啊，我在这个范围内定义它的，就是价值化的变现。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网红 A， 你在抖音开个号，在快手开个号，在谁开个号，本质上对你都有价值的沉淀和帮助啊，但是你做的其实还是一件事情啊，对吧？
对。
啊，这个逻辑就 OK 了，就好比说你一个人可以在很多个平台里边生产内容打工，是一个道理，对，
嗯，
啊，那这是一个维度。那另外一个话，你同样都是生产内容，你聚集了大量的粉丝在这里，你要想办法把它变现哦。那你是有多种的变现套路，你就会很大。比如说一个金融类的号，它既可以卖广告，也可以卖课啊，就是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变现的可能的啊。
嗯，所以这个词，应该是你重新来根据你的理解来造的一个这样的词，
多样化价值挖掘啊，
多样化价值挖掘，能再举一些例子吗？多样化价值挖掘，
比如说你是一个金融大 V 对吧？那你开始的时候你写文章有粉丝对吧？然后接广告赚钱，到后面的话你会发现我其实可以不用接广，不只接广告，我可以再接某一个服务行业品类的这个销售线索类的啊，对的，深挖的一个事情，我发现我也可以去卖某个产品，自己生产自己卖，自产自销。比如说李子柒现在就是自产自销的产品，它就有，对吧？那一样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在里边，比如说现在新房市场卖的好，你也可以卖这个房产类的事情，对吧？你可以卖一些付费类的课程啊，比如说打新股的课程呀，这个买新房的房产的一些资讯类的课程呀，都是可以的啊。
嗯，
你说白了就是链接啊，你要链接很，你就是一个超级节点。你可以在变现的，你有了很多粉丝对吧，你就可以链接很多的变现的方式的渠道，有别人帮你做一些服务也可以，你自己去链接，自己学会了之后再自建也可以的。
所以就是说按照你这个理念的说，每个人都应该想办法做更多的内容。
都应该想办法参与这个
链接。
接链接。然后做自己的输出自己的内容，哪怕是记录自己的内容，对吧？这个都能给你带来额外的收益啊，
都可以带来额外的收益。
对，因为互联网的广告啊，其实你看，我举个例子，以互联网这个价值来说，其中有一个大头就是广告吧。
是
广告，你看广告的金字塔，就我们通常定义一个广告的金字塔，它最顶上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央视或者说非常中心化的媒体，你做一个广告，对吧？当年的人民日报，对吧？那它就是个。以前网络没有这么强大的时候，那简直就是第一广告位的吧，什么对吧？那后来电视媒体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就还有再下面一层是什么？它是比如说像分众这种屏幕大屏幕的生意，对吧？那再下面一层是什么？就搜索这个生意，对吧？搜索这个生意就是也是一个逻辑，它的人均4.5次，对吧？那再下面一个生意，你会发现其实它也有就是生活服务类的这种的，对吧？那再下面到再往下一层，最底层就是更多的这个个体了。你链接到更多的个体，每个人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平效。如果你现在上街上去看，对吧？那美团的所有的骑手他穿的那个衣服本身就是一个平效，对吧？那你能看到的就是说每个人用的手机它就是一个屏啊。你每个屏的平效不就你手机吗？现在，现在大家在拼命在争夺的不就是在你手机上所谓的只能装11个 app 里边装一个别自己的 app 吗？对吧？它本质都是效率的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回到我们前面讲那个互联网思维，在做规模，广告也在一层层的做渗透规模，盘子越来越大，对吧？上面几层都被收割完了，就是收割下面嘛，对。但是价值也越来越大了，矿也越来越深了啊。那就是对你的规模化，对吧？低成本的就如何规模化，如何低成本的规模化，如何高效率的低成本的规模化，这些都是最核心的问题。
嗯，对。所以每个人尽可能的还是要多一点
参与进来生产，参与进来消费，还有你找到自己的那个定位和价值。
啊，这么看下来，我觉得我认为未来的人会越来越焦虑。
焦虑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最近的感悟是蛮深的，就是人是这样的，活在未来的人是非常焦虑的，活在当下的人是幸福的，活在过去的人会痛苦啊。每个人的状态其实一生其实是不一样的，取决于你当下在哪个状态，对吧？你现在是老去回忆过去，有的人失恋了啊，他就会很痛苦，对吧？有的人就是受什么挫折了，他就老去想这个东西，他很痛苦啊。所以有句话叫纵情向前，不忘初心嘛，对吧？人应该人生就是这样子的啊，跟你做人做公司做组织是一样的，往前看，对吧？多复盘往前看，对吧？这个你就会活在当下幸福，对吧？那你就关注未来，你就会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嘛，是这样这个。 所以人有什么可焦虑的呢？想明白了就不会焦虑。
为了未来。
对对对对，
为了未来焦虑。对每个人，该如何让自己达到这种状态呢？
我觉得就是快速的学习啊，因为当下这个时代，人周围的环境变化太快了，所以你必须具备一种核心的能力，就是快速学习啊。然后呢，你只有快速的学习，你才能够在过程中获得知识，才能够获得智慧啊。然后有了智慧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才能获得便捷啊，就是你不会被局限住，说白了啊，不会被眼前的现实给局限住和打败啊，因为你总有能找到一条路啊。我们通常讲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做成一件事情，100%取决于你的意向率的。如果你的意向率是 OK 的，就要达到那个目标，对吧？你能想到一万种方法到达那个地方的啊。如果你那个办不到，就说明你的意向率是不够的啊。你还能打个折扣，对吧？还有个退路，那是绝对就很难的啊。所以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在优秀的人这个事情上，我是也有一个就是清晰的模型呢，就是说一个人啊，就是未来要想让自己变得优秀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你是在读书还是说工作了，还是说什么样的工作种类都没差别的，最重要的其实是你的 mindset， 是你的整个思维模式啊。那就第一个是你的逻辑思维是不是足够强，连性思维是不是足够强，对吧？你逻辑思维你强了，你这个人才能够区分主和次，做事才能够放到刀刃上，对吧？你才能够有清晰的思维框架和模型，对吧？那你有了连续性思维呢，你才具备的 creative 创新的能力啊。你没有创新的能力，你怎么去连续性思考呢？是吧？这个逻辑，
这个联系性思维，
对对对，你的、
okay.
你能创新核心是因为你把很多东西能够链接到一起，产生新的想法、新的见解 inside 啊，是这个逻辑。那第二点是说，你必须具备沟通表达的能力。这个沟通表达又分两层，就比如说，你必须能够想得清楚，讲得明白啊，一定要让对方明白，这个是很关键的，还得做得给力嘛，对吧？那这是对个体，那对还有就是你放到群体里边，你还必须成为意见领袖，你能够领导和 leadership 的，对吧？能够带动一群人去参与一件事情，而不是说领导把你放到个位置上啊，大哥他就总经理了，对吧？啊，我总经理你得听我的，不是这样的，你得人得有真善美，得有吸引力才行，是吧？别人才会愿意 follow up 跟上你，对吧？是这个逻辑。然后第三一个的话是说，你这个人还必须具备开阔的视野的能力啊。这个开阔的视野的能力，它本质上就是跟你的文化积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你对吧，你没有这个很好的文化积累，你想去开阔视野，你都不知道去哪看，对吧？然后呢，你老是闷头只做一件事儿，低头写码也不够的，对吧？所以码农朋友们，不要老闷头写码，多读读书，多交流交流，对吧？人的发现是广阔天地，对吧？业务的启发上下游也是很重要的，对吧？你不能只做一环。然后呢，还有一项呢，就是说，你还得有发现机会的能力，对吧？王慧文这个也会经常出来分享，在清华讲课那个发现机会的能力，确实是这样子。人的一生啊，就是不用太多啊，两次机会你抓住了，就基本上就起来了啊。其实我身边那些，不管你是有这个几个亿的，对吧，还是说几百亿的啊，这个对吧？我身边的这些朋友，我看到他们还都是。真的就是有一双能发现机会的眼睛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还有一条，你得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能力半径在哪，对吧？在自己能力半径范围内做事，对啊，不能超出这个能力半径，失败率是很高的，对啊。然后呢，最后一项就是快速学习啊，这几项基本上就是加在一起，你就是朝着几个方向去努力吧。我相信啊，我多年走过来的这个历程，你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绝对能有大成的。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模型啊，起码我看到的。就我身边以前的领导，比如陆琪，对吧？他07年一年就能挣1亿美金的人，对吧？其实我跟他深入交流下来，其实他就具备这几项能力的啊。我是那对吧？哪个公司的首席架构师也一样，他也具备这样的能力，对吧？这是从打工的角度。那从这个就是这个创业的角度，那更是啊。就你看看身边这些大佬，对吧？无论是这个 BAT 的，还是这个 TMD 的，对吧？就还是说这个。anyway 任何一个新秀，他其实他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这是一个优秀的人基础的素质啊，所以时代再怎么变化，这些是不会变的。
对，这就是你说了、这几十年永远不会变的东西。
对对对对啊，
除了这些以外呢，你觉得还有些什么吗？ 除了不会变的东西以外，还要考虑什么因素？
对个人来说啊，就是前面的综合能力就是这几项特质，优秀的特质，把这几项啊认真真真的就是去积累起来，掌握它的积累它的路径和方法，你能起来，绝对是能起来的，这个没有错误的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说不变的东西，你还要放到一个除了人，那还有你的组织，对吧？到底是在哪个赛道，对吧？去找那个赛道对应领域的啊这个不变的东西去思考啊。其实我一般跟以前带的团队啊，还是带的人来说啊，其实我都是说，不要老去问别人在思考什么，你要让他问他为什么啊，就是这样去思考，对吧？他思考的起点在哪里？那你才会说真正有自己的东西啊。就像一个智慧，它的产生，它最底层一定是数据，先拿到数据，对吧？然后你从数据分析结构化之后，你会产生什么 info 有效的信息。有了 info 有效的信息之后，你会有 knowledge， 你才会有知识结构，对吧？你才会有知识图谱等等这些知识。再结构化之后，你再精细化，就它是 insight， 形成你自己的理解，对吧？你有些新的见解，对吧？那 insight 是什么？就你见人所未见的那部分嘛，它叫见解嘛，对吧？然后再往上才是说 wisdom， 才是智慧。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通常讲说，输入和输出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哎，你平时是怎么安排你自己的这个爱好时间的呢？保持这种状态呢？
其实就是获取信息，在前面把我这个获取信息的源头搞定，因为我的模型现在建立的已经蛮多的嘛，剩下就是信息的输入。比如说，读书啊，然后你要去读第一人称的那个作者写的书，或者是跟作者直接的第一圈朋友圈的内容啊，读书啊，读人啊，我会找不同领域的啊这个意见领袖的专家，这个行业领袖去跟他们交流，对啊，然后呢去总结某个行业，对吧？然后呢第三一个的话就一定要还是要去实际的经历，对吧？去自己要有成长经历，对吧？这里面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们把互联网的人才，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这个圈子里大家会分成三类嘛，什么是 A 类人才，什么是 B 类人才，什么是 C 类人才。比如说 C 类人才是什么呢？ C 类人才就是你说你在一个大公司，对吧，做过一个点线面的事情，对吧？然后呢就是主导过一个某一方面的事儿，对吧？ C 类人才。什么叫 B 类人才？ B 类人才是说你不只主导过一面，很多面，对吧？但是就是你看到过一个业务，它从一个零到十到一百，比如说完整的用户体系的基础设施，用户体系的平台，对吧？用户体系的这个分发整个结构做起来，到商业体系的，对吧？它商业体系的基础架构，商业体系的变现模式，商业体系的这个销售啊，中小体系怎么做起来，对吧？你看到过啊，这是 B 类人才。那 A 类人才是什么？就是你不只看到过，你还曾经实践主导过这样的业务，从零到一到十到十分到一百分啊。就是我为什么说我是属于 A 类人才，因为我还做过一个比如说三六零搜索，我们从零到一到基础化到用户体系到商业体系，我们完整的做了一遍。但你放现在很多人他去大公司他经历不了这个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去快手现在去抖音了，你经历不了这个，你不知道的，对，你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对。
所以说你会建议大家从小公司开始做还是怎么样？
其实啊，说实话啊，就是这个要真的要因人而异的，因为每个人他优秀的基础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他优秀的处在环境也不一样，每个人他背后的资源和想要的目标也不一样啊，这个我觉得只是一个选择啊。你进大公司有进大公司的好处，有进小公司有小公司的优势，你要想明白了。比如说在大公司你一个人就是一个螺丝，对吧？如果你对应届生来说，对吧？那对小公司来说的话，那你其实就是一个人当多个人用，对吧？其实我认为就是你要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你要选择一个高速成长的业务进去。你只有大盘往上走的传送带往上走，你才会更快的往上走。对啊，就是以前我跟我的兄弟吴凯我们会聊，就是说吴凯现在是负责那个头条搜索的，就是我们当年在350待了两年感觉像待了十年，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时候的投入度是百分百的，就做的业务就你把用户商业体系咣咣咣干一遍，你会发现我的成长太快了，就这样。因为你在一个超级平台里你链接了很多的不同的那个各个品类各个行业嘛，所以学到东西也特别多。当然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上来你就能就有的，你应届生不可能上来就做这个事情的，没有很多年的积累，对吧？你没有技术端的积累，没有业务端的积累，别人不会给你这个机会。所以更多的是说 你要清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终为始来倒推你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哎，然后呢再找到对应的路径，对吧，然后再去想办法把路径的链接效率做短，对吧，那就是 OK 的，就是这我是这样建议大家的啊。
嗯，你让我看朋友圈我就去搜了一下
啊，
你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周期啊，
嗯，
比如说历史规律的周期是时间维度是以十年为代表的，
嗯，
那现在你说这个周期越来越短了，
嗯，
这个怎么看呢？
这个周期的变化是因为整个环境的基础化设施发生了变化，人的链接到网上的效率发生了变化之后，所有人都上网了，对吧？你大量的信息触达到你的效率高了，你就认知就在提升啊，认知提升了带来的就是你的影响你的消费观，影响你底层的文化价值观，是吧？这个大家应该能感觉到。那以前你一天搜索的时候，以 PC 时代和移动时代早期，一天你搜四次五次，对吧？那你这个能看到多少内容？和今天你一个抖音恨不能一天给你推300条都看完了，对吧？这个对你的改变是完全是有质的变化的，几百倍的效率啊，对吧？那这个对你的整个价值观、对你的消费观都会产生彻底大的一个颠覆啊。所以人，你看以前，比如说那个腾讯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去研究整个人群的待机周期的迭代。比如说是十年、七年、八年这样去分析，那现在我告诉你，对吧？对吧？它应该改变了，应该把这个变成一个三年、五年去看啊！我跟你说，三年前的消费品和五年前的消费品跟现在有巨大的差异。元气森林才几年，对吧？你但是品牌周期如果起来，品牌就很强，穿越周期的能力。那可口可乐多少年了，对吧？
是的，
对，其实这个就是品牌的价值。所以新消费品牌价值的重复，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足够容得下很多的物种啊。
嗯，这个观点挺有意思。那以你的判断，现在周期大概是
三到五年快速迭代，
就三到五年。
对，
所以
现在
你认为我们
很多冒出来很多新的消费品，有很多可能在这个快速迭代中很快，自己的打法不够清晰，很快就会被新的迭代压迫掉了。
啊，所以你认为我们如果做计划的话，我们应该做多长时间的计划？
正常来说就是三年啊，
三年，
三年来做一个，就是短期来说就是三年的一个战略规划。大公司你还在做什么五年规划、十年规划都扯淡的啊！就说实话，就是真正，从战略规划就落地的执行上角度来说的话，你三年是最靠谱的啊。当然，技术周期看五到十年是没有错误的啊。这个我就回到就是我前面讲的那个逻辑，三年一个周期和五年一个周期和十年一个周期，大家应该关注的事情不一样。就像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讲，就是说应该三年关注的，是你的本身的业务专注，对吧？那三到五年你应该专注做的是就是矩阵了，就是吧。那最简单你看字节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对吧？啊，就是五到十年你应该关注技术周期的迭代嘛，也是这个逻辑啊。
嗯，对。对个人来讲是三年规划。
嗯，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
对，当然对人生的长周期发展你还也可以规划十年啊，就是但是你要去点点滴滴的去拆分到每三年应该做什么事情。甚至到每两个月应该做什么事情，你才能够执行到位啊？否则不靠谱的。嗯、
对啊，就所以说，要保证我们能穿越多个周期的话，三、到五年的这个周期，其实能保证穿越的话，对个人能力的要求提升，
嗯，前面我提到的那几个模型、啊，
是的，是的，
关键的优秀的素质要去往那方面去积累、啊。
嗯，我那天问你的时候，你说我们要聊的是多项化分布式经济时代的来临。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概念的话，
嗯，有一句话来解释的直白一点吧。
是的，
我觉得那句话还算是蛮精炼的，但是就是有新词在里面，所以大家理解上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啊。
嗯，
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因为，如果通俗点，就是一鱼九吃啊。然后呢，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了啊、然后人就不会被局限住了。
非常好，谢谢天华，
哎哎哎，
感谢感谢感谢。你现在收听的是篝火漫谈播客节目，我是长河，一个20多年的传媒业老兵。这是一档我和我朋友们的聊天节目，由篝火故事和麋鹿 FM 联合制作。在我以往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们很多都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我很想邀请他们一起聊聊天，大家围聚在一起，在这个浮躁而喧哗的时代，听他们讲讲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所以我决定开一档播客，名字叫篝火漫谈。篝火漫谈名字的起源是原始社会人类围着篝火分享狩猎经验和个人感受，这一直都是人类最原始最本能的社交方式，它代表了一种自由平等的分享精神。篝火漫谈正是来源于这种精神。我希望和你一起开始一场立足于现实又超脱现实的思想之旅，让我们在今后的时光中一起围着篝火倾听对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见解。本节目在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亚马逊音乐、 Turnin Radio、 喜马拉雅等各大平台上线。除了以上平台，你还可以在 Podcast、 Overcast、 小宇宙等播客 APP 搜索篝火漫谈收听我们的节目。篝火故事是由资深媒体人长河发起创办的非虚构视频创作者平台，我们致力于用视频、图文、音频等方式观察和记录社会的变迁以及普通人的故事。喜欢我们的内容，就请加入到非虚构创作者的大家庭吧，跟我们一起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